弟兄姊妹平安。听到圣经，这个 sinful nature， 你觉得保罗你太离谱了？因为有些弟兄也说的，如果他犯错，在马太福音说，你劝他，他不认，有可能你骗钱，你怎么做？带一个弟兄姐妹，属灵生命比较强壮的，一起去两个人跟他说，希望他知道错，不许你针对他，他还不改，你怎么做？你告诉教会，然后等会我解释给你听是什么意思。你告诉教会，然后呢，但是他教会都不听，你怎么样？你甚至要把他赶出去的，把他变成好像没信主的人一样的看待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只有一个，希望他，当你孤立他，你不跟他吃饭，你不跟他谈话，你甚至说你不改的话，我对不起，我不跟你做弟兄姊妹的朋友，以致他能够反省。有一天，他就算离开这里，神感动他，他会问我自己：我信主，为什么改到这个田地？我还是悔改吧。他怎么都回来了。惩罚纪律的唯一个目的原因是救他的灵魂，唯一的目的原因简单来说，把他救回来，先把他赶出去，为的是要把他救回来，免得他在这里好像觉得没事，同时他在这里影响其他人，因为他是弟兄，因为他是姐妹。我说了，刚刚我说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处理方法是这样意思的，他的意思只是在一些大的事情公众都知道的错误当中，所以呢，处理教会的纪律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的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四下的罪四下处理，公开的罪公开处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，你跟某一个弟兄姐妹很熟，然后呢，你知道他有些问题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看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多好，你去劝他，因为你是他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你平常不是跟他吵架那个，因为如果你跟他吵架那个，你不适合，因为他觉得你恶意，你先去个人去跟他说，姐妹，悔改，改变现在状况，向神寻求。向神认罪回头，只要他听，你得了这个姐妹，你得了这个弟兄，不需要别人知道的，你不需要把他赶到墙角当中，让他不能够翻身。说私底下的罪私底下处理，甚至有时候我劝一个弟兄姊妹的，当你去看到一个男生然后跟一个女生在一起这个很亲密的，然后在外面看到，你就看到哎，然后哎，这个不是他太太，然后你应该怎么做？我立刻告诉他太太，我立刻告诉所有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贴出来，把他这样子个片，把这里看，他跟哪个人？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。我开个玩笑，他可能是他的妹妹而已。那么你就很搞笑了啊、哦！但那个真的不是他妹妹。如果你是弟兄，他也是弟兄比较好一点，我就会怎么做呢？我会私底下立刻找这个弟兄。一般乱说啊，到处发生什么事，给他机会解释。如果他说那个是我妹妹啊，我说对不起，搞错。如果他说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有没有人知道？我说我没告诉别人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想关心你发生什么事情。你劝他这个不行。如果他有神的光教，他痛苦，他说我错了，我知道不应该的。你就跟他说，我们去祷告，立刻改变这个状况，离开这个不应该做的人，然后回归太太，然后在当中你一定要悔改，你一定要认错，我们一起守望，我守望做你半年之类的，你会得罪这个弟兄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犯错的人，圣经说的。但是如果他不承认，他还跟你争辩，他还说是什么什么的， 那么你要看那个状况了。如果这个弟兄，如果他没有在教会当中有任何侍奉的话，还好一点，你只给他时间。但是你发现他很活跃要侍奉，或是他甚至侍奉的人呢，你就不能够就这样了。你可能去找一个比较成熟的，两个人跟他谈。你可以告诉牧师，因为其实牧师师母呢，我们很晓得怎么处理事情，而不会公开的。因为你想他没有跌倒到不能翻身之前，希望他转回，好像我们唱歌，你不是要惩罚他。那如果你以为纪律需要惩罚哪个人，你就错了。纪律从来不需要惩罚的人呢，因为有些人说不惩罚他，便宜了他。我一生人都没有犯过谁的错误，跟我太太都怎么好，他这样子背着太太做点事就乱说啊。他也太太不知道什么事情，然后不惩罚他，不告诉所有人，便宜了他。我就对别人说，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想如果我不惩罚你，你就找另外一个人吗？你明白吗？那当说话的时候，他自意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头有鬼啊。你应该是原谅，也帮忙去以致他能够挽回。甚至有时候我说一凡，没关系，机器在用的是假的啊。你应该去跟你太太说，你去承认，我不会插手在里面，你好好去认罪啊，悔改，你们搞定吧。我的意思只是说，就是钱财也好，关系也好，你是希望这样去保护他，以致他挽回。那但是他不，两个人告诉牧师跟他说，他也说有什么了不起？现在什么自由恋爱那里之后，什么叫关系？我准备跟我太太离婚了，反正我跟他都分居了，或者之类。我就说我、哦、不行了。当他还是有一些比较，然后我就问到底有多少人知道。一凡说基本上牧师你知道词而已，我所有的好兄弟好姐妹他们知道的，他们都觉得没问题。那问题就大了。我就说这个是叫做告诉教会，就是教会怎么教，告诉不是告诉所有人，还是告诉那些知道这个事情的人，要他们来坐下来谈事，要所有些人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是吗？如果中间人说对啊，我支持一凡的，然后我就把他踢过在一凡那边，然后他们说都不对的，所以我说我们就再处理，大家一起去告诉这个人，我们不容纳这些，那这个叫做告诉教会。但是不是把它扬开，而是既然你们知道的，就教训你知道的人来处理。到最后他永远不行，他说我就是这样，就好像这里我就把他赶出去，停他上摊，把他赶出去。为什么？还是个原因，为什么？羞他的灵魂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用爱来处理的，教会纪律永远用爱来处理。你处理他是因为你爱他，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，我请你不要做审判者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说哎，我们开执事会，如果有些事情要处理的，执事会是非常保密的。一个人出了问题，即使是需要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只在这个层面上处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说谁去处理这个事情，除了牧师之母之外，跟他找一个跟他关系特别不好的处理，还是跟他特别关系好的处理？是跟他关系特别好的去处理。你听清楚没有？甚至于是特别帮他的，以致他能够接受劝解，但是帮他的意思不是赞同他了，而且他对他没有反感。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呢，是一般都是跟很多人有关系很紧张的，这些不适合处理教会纪律。教会纪律处理的人必定是很有爱心的人，他是一个带着眼泪去处理事情的人，这个是吧？因为他一去跟那个人谈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已经有一个感觉，他来不是来攻击我，他来是来帮你，这个才有效。教会的纪律是很严重的，因为不能够影响传统。我说了，那保罗在这里的，他一开始说，我甚至第三节，我甚至虽然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 我在已经判断了行解释的人，就是在你们聚会当中，我的心也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心不在，请你不要处理那个事情，不要处理。有些人处理教会的纪律的，好像当是非来处理的。哈哈，我告诉你，一帆，杨曼，你知道吗？一帆犯了错啊！这样的态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幸灾乐祸，我已经觉得他平常不好的了。这次我找到了这个证据，我已经对很久不满的了，他还扮成非常非常虔诚。我现在找到了。你看那几个态度吗？是完全幸灾乐祸的处理的，千万不要处理。他觉得很痛心，痛心不自抑，而且我很同情这个弟兄，我觉得他被魔鬼捆绑了，我觉得他现在被魔鬼胜过了，暂时胜过了，我要帮他逃脱这个魔鬼的网罗。你要用决心来。甚至于你要付代价，你不是骂了他之后就骂完了，而且你甚至要陪伴他过一段日子，为他守望。所以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，你不要处理审判的人，做审判的人。审判的人一定要第一，他有权柄，他是教会的领袖，或者他是教会。第二，他一定有爱心。第三，他一定有是非非常清楚对错，但他不能自义。他一定知道人犯错不是什么惊奇的。其实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牧师师母，我们什么都见过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东西令我惊奇的，我只会说人就是这么软弱的，求神怜悯吧。但是呢，不是不能够改，改过之后重新做人，这个教会就会上去。教会好多是曾经犯错之后悔改，真正悔改的人，他能够帮助人的，然后他的属灵生命更强壮。当然有失败的例子。所以呢，审判者的心在哪里呢？他就是适合做的，不没有心的不要做。教会是一定要如此。所以呢，请弟兄姊妹也要接纳，当教会的同工、执事。或是传道人、牧师，他执行这个纪律的时候，他不是针对某些人，他只针对你的罪。他要做的是帮那个人悔改，回到神喜悦的地步。但是不能够好像看不见。所以我说，我现在做很严重的罪，我们说一些比较简单的罪。弟兄姊妹呢，在教会当中一定用爱心，一定用鼓励的话。不用伤害人的话，谁说伤害人的话，我会处理他的。因为伤害人的话，你是不但伤害那个做事情的人，你反倒过来令几个教会的气氛和谐，那个爱会被埋没的。我会想象，在教会当中，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用鼓励的话呢，我们是一起讲下去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用批评、冷淡、冷漠批评的话呢，我们会先掉下去，因为没有人有胆量、有心思去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吧。然后呢，对慕道有多些宽容，但跟他保持距离，告诉他你还是慕道友，我容纳你。然后不要让你是慕道友。令成为其他不明白的人的绊脚石，但是对方的，但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说教会纪律。好了，我要总结。总结什么呢？也是教会纪律很有意义的。教会纪律是神要教求教会是有纪律的，神给教会有个审判教内人的权柄跟责任，教内人哈，教内人人的权柄。基础是要有心有爱，而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。在当中终极的目的是让受纪律的人被挽回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得救。但总的来说，教会要彼此守望，你守着我守着你，教会就能够纯洁。教会有错吗？有， 教会有罪吗？有，但总不会向越来越坏的方面走，是会从越来越好的方面去走。所以我们祷告吧。现在感谢你，感谢你说我们有从你来的，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，告诉我们神你是个圣洁，神你也是个严厉的神，但神你同时跟我们说你的慈爱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拥抱神你自己的严厉，同时你的慈爱，以致我们在你的慈爱当中我们能够走得正，而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守望，彼此鼓励，用爱的话语彼此建立，以致我们不会落在魔鬼的网络，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圣洁生活。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求神你陪伴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也求神你拆开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善意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归回，能够挽回我们。所以我们愿意你让我们海德堡教会，我们这个团契是充满爱的，也有神你自己的形象。谢谢，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事情，就是等会呢，如果你是基督徒哈，你们基督教分组哈，然后呢，我会去基督分组那边呢，先去跟你们分享一下原创的申请这个签证的问题，然后他再过来。因为呢，很可惜，9月7号，我有些听众你知道，9月7号原创是跟高明是去上海，去德国领事馆去签证能够来的，但是被拒签了。然后其中当中有一些就是步骤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。但是我很快会比较清楚的对于基督徒弟兄姊妹去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原创传道跟高明姐妹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实际的为他们祷告，也大家分享在当中整个过程，好吧？所以等会我会去这个基督徒小组当中去跟他们讲。